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7月1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三级警士长李兴坤始终保持忠诚本色，矢志奋斗强军，研究创新十多种侦察技术训练方法，先后被表彰为全军优秀侦察士官，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新闻聚焦，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行神舟19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太空返回后首次公开亮相。
重点关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夜间紧急机动防空作战演练。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攻击，一天之内空中目标数量达到最高值，包括无人机和导弹共计741个。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就英国 F-35B 战机长期滞留印度，引发英国对印度不信任猜测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三级警士长李兴坤是一名矢志奋斗强军的特战尖兵。入伍25年来，他扎根一线，聚力打营，时刻保持冲锋姿态，探索总结精度破障狙击法，研究创新十余种侦察技术的训练方法，先后被表彰为全军优秀侦察士官、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五次。请听报道，李兴坤尖刀上的刀尖。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于简迪，特约记者牛中伟、武文志。
卧主中医中医
是黔中腹地密林深处，一场以实战化为背景的综合演练正在火热进行。通过无人机传回的侦察画面确定目标后，特战队员们迅速跃出掩体，奔向目标地域。冲在最前方的指挥员正是三级警士长李兴坤。他个头不高，脸庞黝黑，双鬓微白，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子精气神儿。虽然已经46岁，但他依然奋战在练兵备战一线，不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
我作为一个基层战士，唯一能做就是要一辈子当好一个好兵，时时刻刻管好自己，带好我们的部队。哪怕就是现在我没有这些荣誉，我也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当兵打仗、带兵打仗是李兴坤一直以来的梦想。2000年，21岁的李兴坤放弃可以在家乡当老师的机会，选择参军入伍。但是初入军营，由于身体协调性较差，在各项考核中他的排名都几乎垫底。李兴坤暗暗发誓一定不能掉队。基础体能不行，每天熄灯后他就自我加压苦练体能。狙枪训练他一趴就是3个小时，抓绳攀登手脚磨出血泡他挑破了接着练。新兵连结业考核中，李兴坤以全优的成绩如愿入选原特勤中队。
其实要想把军事素质练过硬的话，就必须得付出，主要是还是要能吃得苦，虽然是苦一点，但其实也是一种进步。这25年过得挺快，别人问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跟着一起训练，我说还行，因为我跟得上，习惯成自然了。
为了练就过硬的打赢本领，这些年李兴坤几乎每天都卯在训练场上，熟练掌握狙击、攀登越障、擒拿格斗等多项特战技能，逐渐成为大家公认的全能猎手。从军25年来，李兴坤多次参加重大任务，胸前的18枚荣誉勋章便是他奋勇冲锋的最美见证。 在2009年武警部队举办的首届特战干部骨干比武中，他以队员和教员的双重身份申请出战，但在800米综合障碍科目中突发意外，导致右脚严重扭伤。
当时我们是通过那个涉水池，那么当时里面踩了一个物体，然后我脚就扭下去，之后就瞬间就站不起来，根本也没有时间考虑没养好肯定会形成有后伤，这些目的心里就想着不能丢脸，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搞那个绑带缠起来，后面一直跟着搞后面的科目。
严战谋战方能胜战。近年来，随着作战思维观念的更新和武器装备的迭代发展，李兴坤逐渐产生本领恐慌。有一年，国外发生一起公交车劫持人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为了破解城市反恐中隔窗狙击的难题，李兴坤主动请缨，与战友潜心研究，对不同距离、不同材质的玻璃进行上千次试射，创新总结出精度破障狙击法，实现了在百米距离内隔窗射击目标误差不超过5毫米。
战场它是瞬息万变的，不可能拘泥于固定的形式、固定的套路，必须要有一个创新的思维和方法，敢于大胆的去尝试，才能在我们这个未来战场上占据主动。
这些年，李兴坤学习新技能，钻研新战法，先后研制出全方位、全视角可同时采集上传多个画面的侦察系统，改装防爆无人机，创新空中侦察、攀登侦察和索降侦察三项侦察技术，被广泛推广运用，有效提升了部队反恐作战能力。
当队员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素质过硬就行了。作为一个老班长、一名党员，那么我的职责使命就是把我们这支队伍打造成尖刀上的刀尖，这样的话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拿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用心带兵，用情带兵。工作中，李兴坤不仅自己能力过硬，他所带的特战队员们也在他的言传身教和耐心引导下迅速成长。他们像李兴坤一样坚守站位，苦练本领，多名队员荣立二等功，成为独当一面的特战尖兵。武警贵州总队某部王俊杰，
他给我们定的标准非常高，包括他对自己都特别狠，任何的训练他都要冲在第一个，他都是率先垂范。他46岁了，他还跟我们一起摸爬滚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这是让我们非常尊敬的。
入伍25年来，李兴坤始终保持忠诚本色，向战未战，矢志打赢。面向未来，他说要一直坚持下去，培养出更多的特战尖兵，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就是要时刻以昂扬的精神投身到练兵备战当中，眼睛里面要时刻盯着战场，脑子里要时刻想着打仗，一门心思的去烟战和磨战，这样才能扛起我们艰深的使命责任，才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昨天下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19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返回2个多月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詹康的报道。
今天我们组织神舟19号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首先请神舟19号航天员入场，大家欢迎。
昨天下午2点40分，北京航天城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身着蓝色航天工作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地与媒体记者见面。在与媒体记者交流的过程中，航天员蔡旭哲结合执行神舟14号和神舟19号飞行任务，分享了自己驻留太空的经历与感悟。
神舟19号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4次飞行任务，先后安排了88项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覆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包括航天新技术等领域。我们乘组坚持零失误、零差错，能够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感到很幸福。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没有辜负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心血和汗水。
航天员蔡旭哲在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中以9小时的出舱活动时长刷新了单次出舱时长的世界纪录。蔡旭哲对媒体记者说，此次执行任务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他们遇到了载荷适配器意外卡滞问题，后来在乘组与地面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解决了难题。
每次出舱任务的顺利完成可以说是全体科研人员支持的结果，是乘组一心天地一体密切配合的结果，它充分验证了我们舱外服以及空间站机械臂工作的可靠性，展现了我们航天技术的成熟与自信。
航天员宋令东是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90后航天员，他在媒体见面会上动情地说，打开舱门的那一刻就是圆梦时刻。
其实我也幻想过很多次出舱时的场景，当我真正打开舱门飘出去的那一刻，我还是被震撼到了，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这份事业的厚重和伟大。
在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中，首次踏上太空之旅的女航天员王浩泽以细腻的操作习惯、科学的思维方式、柔和的心理底色，为整个乘组注入了新的能量。
宇宙荡满星辰，一颗颗，一点点，像极了我心中的火焰。
在记者见面会上，女航天员王浩泽与大家分享了她在浩瀚无垠太空中写的诗，表达她对航天事业永恒的热爱。
作为一名飞行工程师，能够切身地体会到科学研究的来之不易，因此对每一项实验都格外珍惜。这半年的太空出差之旅，丰富、充实，也精彩难忘。
据介绍，神舟十九号乘组返回后相继完成了隔离恢复、疗养恢复阶段各项工作，已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目前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的精心守护和照料下，神舟十九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医学检查结果正常，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在完成恢复期各项工作并进行健康评估后，三名航天员将转入正常训练。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林、王学峰、张艺莹报道。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夜间紧急机动防空作战演练，围绕微光条件下隐蔽机动、装备架设、通信构建、模拟对抗等重难点训练内容，随机设置多种特勤，从难从严锤炼部队夜间机动作战能力。
记者黄硕、邓世勇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训，聚焦自主抓建党务能力、基层治理等专题，开展案例分析、主题研讨、业务辅导，着力打牢党组织书记抓建基层能力，进一步夯实单位政治工作基础。
记者李阳、赵明军报道，从7月8号晚上9点左右开始，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10个乡镇遭遇大暴雨，全县基础设施受损严重。武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官兵们携带各类专业救援器材，紧急赶赴受灾地区参与抢险救援任务。截至昨天发稿时，官兵们在开展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工作的同时，对道路水流较大、沙石堆积较高处进行紧急疏通处理，展开拉网式灾害隐患巡查排险，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南昌舰党委近日与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开展共建活动，请听报道。
我和团队兄弟们扛起调试用的大包小包冲进场地开始实验。
海军南昌舰党委和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都曾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在共建活动现场，南昌舰官兵代表与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代表分别以强军卫国和科技报国为主题，讲述了在远海一线劈波斩浪以及在码头前沿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海军南昌舰徐文倩：
虽然我们与连钢创新团队岗位不同，但是我们都在用实际行动去践行着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 通过这样的攻坚交流，我们不仅可以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更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了解海洋事业，投身强国建设。
据了解，这次共建活动设置技能展示、主题宣讲、党建共建签约等环节，帮助双方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山东省港口集团刘耀辉介绍，双方未来将以党建为纽带，围绕精神传承、技术创新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奋战在远洋的南昌舰始终承载着人民海军的光荣与梦想，奋斗在码头一线的连钢创新团队则是为世界交上了自动化码头建设的中国方案，值得我们年轻人去继续学习。
向祖国报告！
向祖国报告！
活动最后，来自海军南昌舰、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和青岛理工大学的代表们整齐列队，共同开展向祖国报告活动。一声声铿锵誓言，抒发了新时代青年爱国奉献、勇挑重担的使命与情怀。青岛理工大学学生何雨香：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会以他们为榜样，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同时积极向身边青年传递楷模精神，带动大家敢于创新、勇于担当。
特约记者杜鹃、吴安宁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攻击，一天之内空中目标的数量达到最高值，共计741个目标，包括728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其中超过300架为自杀式无人机，以及13枚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大多数目标已经被击落，目前乌克兰多地正在清理俄罗斯夜间袭击所造成的后果。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了军事指挥部会议。泽连斯基称，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围绕前线局势以及乌军的作战行动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指示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加强与美国方面的接触。他说，乌克兰现在已经获得必要的政治声明和决策，当务之急是以最快速度将这些成果落实，从而保护乌克兰民众和阵地。其中防空系统的落实尤为关键，同时还包括美国承诺提供的其他补给物资。目前乌克兰和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团队正在积极筹备会晤框架。
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8号开始对英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期间他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表示英法对欧洲安全担负特殊责任，将在两国2010年所签署军事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提升双边军事合作水平。马克龙表示，作为欧洲仅有的两个核武器国家，英法拥有这一地区主要的武装力量，军事预算合计占欧洲总量的40%，应共同全面承担起维护欧洲安全的责任。2010年，英法在伦敦兰开斯特宫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创建联合远征部队、共用航空母舰、共同开发新的模拟核试验与核研究设施。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2天内的第二次会晤，讨论加沙局势。此次闭门会谈时长约1个小时，媒体没有被允许进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会谈涉及加沙地带和伊朗的问题，双方讨论了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以及加沙战后的处置问题。关于伊朗，双方讨论了美以两国将采取何种措施确保伊朗不会重启核项目。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以色列还将阻止伊朗开发一种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弹道导弹系统。
总台记者薛景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印度空军一架美洲虎战机在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坠毁，当地警方已赶往现场进行搜救，目前在事故现场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事故原因暂不清楚。
总台记者赵远芳当地时间7月9号凌晨了解到，一名巴勒斯坦官员称，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事态陷入僵局。这名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谈判小组只倾听不谈判，所有问题都需要与以色列国内官员进行协商。他指责乙方试图以此阻挠达成协议。 此外，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凌晨从以色列方面了解到，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谈判小组计划当天向斡旋方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提交一份新的以军在加沙地带的重新部署方案。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关注英国航母搭载的 F-35B 战机滞留印度事件。六月中旬，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搭载的一架 F-35B 战机因为出现技术故障，被迫降落在印度南部的特里凡德朗国际机场，并且滞留至今。印度政府曾建议将这架在露天环境中停放的战机转移至机库内，但英国以担心机密泄露为由拒绝了印度的提议，这引发了舆论关于英国对印度不信任的猜测。那么，这次事件是否会成为英印两国关系的试金石？尖端战机因技术故障长期滞留国外，暴露出英国海军的哪些能力短板？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根据最新消息，7月6号英国派出的专家团队抵达印度，此后不久，这架在停机坪露天停放了三个星期的 F-35B 战机才终于被拖入机库。不过英国的这一做法引发了印度的反感。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尽管英国同意将飞机暂时移入机库，但是维修工作仍然只能由英国工程师独立完成，严防任何技术泄露。舆论普遍认为，这反映出英印两国之间在军事互信方面存在巨大鸿沟。伊南教授，您对此怎么分析？
这个问题呢，首先从技术层面看，飞机出了故障以后，按理说呢，当地的印度的这机械师啊，也有条件帮助我维修。但它降了一个民航国际机场，这些民航维修人员呢，他基本上对着军用飞机，尤其是 F-35 这比较先进的隐形战斗机，基本上不了解。所以他们帮不上什么忙，但印度人是很想帮这个忙。印度人马上表白了，我们可以从别的机场调这个懂得现代军用飞机维修的人来。英方坚决不让，英方因为跟美方有承诺 F-35 的所有秘密不能泄露给任何人，不光是飞机的外形，包括飞机表面的隐身的涂层都不能让人接近。所以说英国的飞机在印度南部这个机场降落以后，他只要求印度提供警备，给我炸好岗，不要让别人上来就行。然后英军派自己的技术人员去了，去了后故障比较复杂，就是几乎修复不了。两个方案，一个在这儿还是旷日持久的修，另外把它拆了运过去，只有这么两个方案。所以说呢，从这么一个小事情折射出的绝不仅仅是这个飞机能不能飞过去啊，会不会泄密的这个问题。你看大国关系邻里禁止，印度人以为已经完全融入西方了，印度人以为参加了 G7 会议，受到了邀请，跟他们完全是一体了。你看现在就是印度的宗主国英国对印度的戒备很深呐、再加上美国对印度的戒备非常深，就根本不让印度人靠近 F-35，担心印度人把他们的秘密给窃取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并不是这架飞机的下场如何，什么时候能修好，什么时候回去，而是从这个事件里看什么呢？美、英、印三家这种复杂的外交关系。我们从总体上看，你看美国人、英国人非常希望印度人做对抗中国的这样一个马前卒，就用印度之手来对付中国。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他们可以给印度改善关系，给印军提供装备，给印度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援都可以。但是你看，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比较敏感的事件之后，英美立即印度保持距离，不让印度碰。我觉得这个事件呢，给印度的当局呢，也是一个很深的印象。他们到底在西方社会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给他们也是很大的一个警示。
我们注意到，今年三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出要向印度出售 F-35 战机。近期，美国国防部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与印度将在年内续签新一轮十年期双边国防合作框架协议。同时，美国还将启动对印度的重大军售项目。有网友猜测，美国可能会在这个新的双边合作框架协议下向印度出售 F-35 战机。 一南教授，您觉得美国向印度出售 F-35 战机的可能性大吗？
特朗普说的话从来水分是很大的，他今年三月份确实讲了给印度 F-35， 但是你要相信印度一定排在土耳其之后，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至今都没有得到 F-35， 印度怎么可能得到呢？所以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什么不卖给土耳其 F-35？ 第一，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这从西方的这种叫文化的差异，它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它。其他国家都是基督教文明的，那么你是伊斯兰文明的，所以不卖给他。更重要是第二，因为土耳其在竞标自己的防空系统的时候，土耳其最后的决定是买俄罗斯的 S-400， 而不买美国的爱国者，这下把美国惹了，就坚决不卖给土耳其 F-35。 美国这个考虑绝不单单是因为他不买美国的防空系统，美国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是土耳其用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然后再做演习之后再卖给他 F-35， 那么 S-400 的所有雷达系统都会把 F-35 的所有特征数据、所有目标数据全部吸收消化。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F-35 一旦卖给土耳其，无米可保。那么印度呢？印度比土耳其还差了一大截子。印度跟土耳其一样，也是买了俄罗斯的 S-300、S-400 防空体系。而呢，土耳其还是北约成员国，印度还不是。印度老标榜自己是发展中的领袖、独立大国，还时不时的跟美国做一些对抗的举动。比如说俄乌冲突期间，印度坚持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西方警告多次，依然如故。再加上种种的原因，就是你的地面防空体系全是俄罗斯的，我这再卖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即使特朗普说了以后，但是印度得到 F-35 可能性极低。所以基于种种的考虑，特朗普三月份也说了最近要签大单子，扯了半天，最后这层窗户纸印度人很难突破。印度人总有错觉，他们所谓西方盟友或西方朋友中的心目中的分量好像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分量，其实你要注意，你从这回的英军的 F-35 被迫降在印度南部一个机场，这英美之间一系列操作，就是碰都不让你碰，看都不让你看，你就那个明白，印度自以为坐在了西方的餐桌上，他不是的，起码至今他还是在西方的菜单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这次 F-35B 战机滞留事件，除了暴露出印度与美英的真实关系外，也让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备受外界质疑。因为即使在英国专家团队抵达印度之后，也没能解决这架 F-35B 战机的问题。有消息称，英国目前可能考虑寻求 F-35 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帮助，要将这架战机拆卸，再通过军用运输机运回英国维修。对此，印度战略和安全中心主任萨米尔·帕蒂尔认为，这架战机滞留的每一天都会对 F-35B 和英国皇家海军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他说，试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敌方领土上，这对于一支专业海军来说会造成非常糟糕的影响。伊南教授，您对这一观点如何分析？这是否暴露出英国海军存在较为严重的能力短板呢？
印度这个专家分析的呢，他说的呢基本还比较客观，但是你能听出他的分析里带点酸溜溜的这个情绪，就说呢，英国人不让我接近这个飞机，而且英国原来是我的宗主国，就把这个新仇旧恨都拉起来了。当然你说这种意外的事件，美军也碰见这样意外事件，航母落不上去，降落在韩国，降落在日本，降落在关岛都有。所以这个 F-35B 在印度南部机场着陆呢，并不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情况，但是英国人这个维修能力确实有问题。另外方面啊， F-35 是不是有些固定的质量问题比较难修复啊，这也有可能。但是印度的这个评论家抓住这一点呢，对他的宗主国你看冷嘲热讽，是英国人不让接近这个飞机所带来的情绪。如果英国人同意接近的飞机，双方共同的维修，印度人在维修的过程中呢搞到 F-35 的很多机密的东西，那他估计也不会做这个评论了。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山森淼，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